好像哪怕是在团契里，在教会里，也有很多孤单的人。
原生家庭这个词，它应该是个中性的词，它不应该是负面的词吗？我们的过去没有办法选择，但是今天的每一天都在每一个人手里，你可以选的。生活中的爱和盼望在哪儿呢？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时间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做客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嗯，我们是不孤单地球的四季小屋啊，每次总是忘记报大名。
冠名商。
冠名商不孤单地球。其实不孤单地球有时候想想啊，还真的是一个内心深处应该有的盼望和期待。我觉得周边孤单的人群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真的，我感觉好像哪怕是在团契里，在教会里，也有很多孤单的人。你不觉得吗？
觉得呀，但是你这个感慨怎么来的呢？
一个是我最近有一些自己亲身的感受，然后前两天跟一个别的教会的姐妹聊，她也跟我说，她之前跟他们团契有一个女生聊，那个女生在这个团契待了八九年的时间，他们团契有二三十个人，她居然跟我这个朋友分享说，她觉得在这个团契里没有人爱她，她很孤单。我其实蛮惊讶，但是我又觉得也是一个有一点普遍的现象吧。
对，因为可能每个人对于这个孤单感的定义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有人跟他一起吃个饭，然后天天有人陪着一起打球、散个步，一起唱赞美诗，一起活动，一起郊游一下，外出一下，一起敬拜，反正就在人群当中，可能他就觉得不孤单了。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如果在一个人群当中，没有人真的明白我的感受，那就是一种孤单感。虽然人在人群中，但是那种孤单是更彻骨的、入骨的一种孤单，因为没人懂我，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关注，就是那种眼睛对着眼睛的那种专注的关注。我想我会跟你提到这个朋友很像，我就是那种在人群中如果没有一个心里头觉得他很切实的关注到我，我的一举一动他明白，没人真明白我，我就会觉得有孤独感。
是，我也是。
可能很多人都有吧。
嗯，
我们常说其实神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应该是在他们的里面，因为有了神给他们的属神的那个 image。 可是我们的神就是三位一体非常亲密相交的一位神呐，所以在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对于亲密感的渴望，我觉得天生就有的。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很多教会的这种专业术语或者教会黑话，就说啊，有神就够了，不需要人啊，你要眼睛单单注视神啊。其实我们是需要被弟兄姐妹关心的，哪怕是最属灵的人，他也需要人来关心他。
反正啊，我是在想，你看哈，咱们周边我观察，如果有一些他们非常非常敬虔度日的人，我几乎没有看到过是独自一个人的，都是至少有一个或者两个很亲密的同伴与他同行的。因为我也读过很多属灵的 著作、读他们的传记，总有一个和两个跟他们非常亲密的。当然，大部分人他们最亲密的就是他们的配偶。所以我其实在想哈，在教会当中，如果你哪怕只遇见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很亲密的好朋友，就是那种真正的同父异母的好朋友，是那种啊，我跟这人生气了，这个人会不问缘由的跟你站一边儿，行，咱不理他了，就是这种，
哇，我觉得这种朋友真的很需要，
嗯。
就是不要像那种教导，就是哎呀，那个我们要原谅啊，我们要，就你
嗯，
真的生气的时候，不需要这些话来提醒你的，道理都懂，谁不懂啊，是吧？就是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人无条件的站在你这边，就是不是说我们一起骂对方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需要这么一个，真的是你能感受到这种支持，这种 support。
是哦啊，长辈们不要听我刚才说的话，这 进入青年空间了，因为长辈们可能会说我把孩子们是不是给带歪了，但我是真的。我说的比较直白，我生命中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在我身边，其实我不会真的做坏事儿的。我知道，可能我在自己发脾气的时候，我说的一些狠话，真的只是发脾气，我也不会真的去做。但是在那一刻，可能我就需要这么一个支持，这么一个陪伴，这么一
对。
个，就你刚才讲的，没条件的觉得没事儿，那我陪着你。然后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哇，被爱了。
我就突然想到我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特别累，我就不想去，哪儿都不想去了，也不想参与各种服饰。然后就梦圆姐就特别支持我，就说我们就不干了，
对，不干了。
对，我们就不干了。我就觉得，就是真的需要这样的支持，而不是说。又那种所谓的教导，就是我们要为神做工。你受伤了也不要紧，耶稣也受过伤。你要上，你要怎么样？真的，那种时候不需要了。
不过咱们好像话题说偏了，拉回来，拉回来。结果听完这个开头，很多人就是不干了。那教会的事情谁来做呢？那我要把这句话再圆回来，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心里是觉得，在教会里的生活会有起伏。那如果我们累了的时候，身边也不需要一群人来说哈，只是有这么一个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可以把这段休息的日子走过去。而教会里的事情很多很多，有各种工种的，就是如果真的很累了，没有办法做任何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最起码可以在家里安安静静为这个教会来祷告的，对吧？那所以也不是说真的不干了，像我跟蓝莓说的，就什么都不干了。啊，因为其实蓝莓最近开始了神学课程，我一直觉得在蓝莓未来的这两三年的时光里面，能够好好的读一些好的属灵的书，受一些好的属灵知识上面的装备，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认识一些在学习圣经啊、学习神的真理这个知识上面的这些同伴，多一些时间交往这些新朋友也是有需要的，所以才有了这个，咱不干了啊，并不是让可爱的蓝莓停下一切，而是我知道神的国度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我们可以学的功课或者学的不同的层面，我们生命需要各个方面都可以有长进的。那暂时的在你属灵家中暂停几天还是可以的，而且我也知道可爱的蓝莓太可爱了，停了那几天不干了，结果天天神就跟你说话，现在好了，
又要回去干了，
对对对，休息了7天而已，7天也是个完全数字哈，然后休息几天，神还是跟你说话，然后还是回去，可是你因为没有忙着外面的事情了，休息的这几天当中呢，虽然手脚没有动哈。可是你的灵里跟神亲近了，我觉得听你的分享，我真的好开心啊！我觉得你拿到了一个在忙碌的时候拿不到的礼物，只有在没有外界那些忙碌、不干了那一刻、那几天，你反而亲近神亲近的特别多。
对，所以这个不干了，真的不是真的啥都不
是
干
的，
了，听
是
众
的。
朋友们。
是的，是的，只是停下一些原本持续忙碌的工作，然后静下来跟神多亲近了。 希望我们还能圆得回来，这比不是圆得回来，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有外在的生命，就忙忙碌碌，众人可以看得见的，还有内实的生命，就是内在的生命，是众人都看不见，唯有自己知道跟神的关系到底什么光景的。有的时候我们外界不干了，才能在里面多亲近神呀。
是，哇，太真实了，我们
太真实了，确实，因为我这是梦远的，也是属灵生命的起起落落呀。我也是一个喜欢在人群当中，我又喜欢在群体中去看人做事情，喜欢参与人与人之间的各样的互动。但是其实我也是一个在各种互动中常常感觉到孤单的人。我也问过神，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是我属于是高敏感群呢？我是不是过于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高需要了太多的这种？
这来了，这种心理学是黑
对
话，
呀、啊，这些词儿啊，
什么配得感缺失？
哦，这个词儿我是真的最近才学到了，而且我不停的听到这个词儿。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呢，去了解过，因为它是从一个话题是常回原生家庭看看，我还去查了什么叫配得感缺失，原来它是指小孩子在原生家庭中长大的时候缺乏爱，然后他成人世界里头，别人给他礼物，可能他都觉得自己不配得到那种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中长大的小孩，很容易生出来的配得感缺失，他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配得，因为没有人好好爱过他，他也不知道。如果是离婚家庭中长大的小孩，很容易很容易有这种情绪。我也不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但是呢，我听了还挺难受的，因为每一个小孩子生在这个世上，其实都是一个很独一无二的个体，是配得爱的，是应该拥有爱的。每一个独立的小孩都是好宝贵的灵魂。但是非常非常非常遗憾，因为我现在耳边听到的离婚家庭的孩子，甚至于复合家庭的状况比比皆是了。
对，我觉得好像现在离婚率特别特别高。我就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周围很少听到朋友、同学是父母离婚的这种。然后我最近听，因为我妈妈是小学老师，然后她说这一届她的班里是最多最多离婚家庭的小孩的，而且这些离婚家庭的小孩。他们不是跟着爸爸或者妈妈生活，很多都是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然后他们的父母又各自再婚。哇，我就想，真的在小朋友的世界，这是多难受的事情啊！我真的是没法想象。就像我从小是在一个我觉得很有爱、很健康、很完整的家庭长大，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爸爸妈妈不爱我，就发脾气的时候、生气的时候。都会在成长中有各种烦恼，那我真的无法想象这些小朋友他们的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得有多痛苦啊！就是，哎，然后又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
对呀，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选择。
是。
很多的时候，这样的小孩可能都会有潜在的心理，会觉得自己是被丢弃的那个孩子。就直白的，没有人爱我了，因为没有爸爸妈妈的爱。其实小小孩很自然会有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人爱我了。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很多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在鼓吹，都在推动所谓的什么女权呀，所谓的这些，就是啊，不要为了孩子委屈自己，觉得哦，很多人以前爸妈生活在一起不幸福，但是为了孩子要保持住这个婚姻，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太注重自己的感受了吧？你在这个婚姻里，本来两个人就是要磨合的，你为了自己不要那么难受，然后不愿意去磨合，不愿意去委身到这个婚姻，反而觉得婚姻和孩子拖累了你，然后就离婚。就我不是在指责，当然离婚各种各样的情况，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有点太过了。就是太 focus 在自己的这些感受上面，我看各种各样的离婚理由，就是 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后就离婚了。就大家把婚姻当得太儿戏，把一个小小的生命也当做儿戏。
确实，这就造成了好多小孩子他们在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长大，然后到成年世界的时候，其实缺爱的小孩儿，他们真的在应对各样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各种多重的社会压力的情况下，他们因为根基不稳，一个小小孩生在一个有爱的土壤中，就像刚才蓝莓说的，都有可能因为父母本来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两个人，可能这样事儿那样的事儿还会有一点长得歪歪扭扭的都有可能。不要
对，
说他们连这个爱的土壤都没有，这个小苗怎么长啊？他没有根儿啊！社会的风雨一来，他就很容易折掉的。所以现在一提到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词哈，大家都是用一种很负面、很负面的想法来想这个词。就会觉得原生家庭就等于各样的问题，诚然啊，刚才提到离婚的原因，父母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婚，有些是正当理由，有些真的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原本男人和女人两个人进入婚姻，那就意味着不是两个人了，而是一个人。那其实一个人的意思就是没有原来的自我了，两个人要塑造一个新的我们，那原来的两个自我都要各自学习各自的功课。如果谁的自我非常强大，那这个婚姻一定是痛苦的，就是两个自我都不可能有了，因为要有一个新的我们。那你的小孩要在这个我们长大。在脱口秀那个演员说，原生家庭就是个副词，一提到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家庭。可是那些好的、充满爱的，人家不叫原生家庭，你知道叫什么吗？
家，
叫家。哇，当时我就笑了，莫名我觉得很心酸的笑，因为原本原生家庭这个词，它应该是个中性的词，它不应该是负面的词嘛。原生家庭跟家应该是一个意思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呀，你就生在原生家庭，可是这就应该相当于生在家里啊。可是这个家越来越破碎感十足的时候，甚至于都没了的时候，有些父母他离婚了，留下了一个小孩，像在刚才提的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我原来觉得我就是第一代的留守儿童，因为我就是爸爸爸妈去大城市，读大学的时候就留在大城市了。我那个年代是没有城市的户口是不可以进大城市的。我是生在农村，所以要长在农村，一直等到我好几岁，我才可以有资格去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所以是非常硬性规定要留守在农村的第一代留守儿童。但是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还是住在一起的，留在爷爷奶奶身边，我都觉得那个爱，因为不是从爸爸妈妈来的，有缺失。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隔代的爱是爱，但是很多时候是那个爱呀，这是件我觉得也是因为神给一个小孩有爸有妈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母腹当中，你怀孕的10个月的时候，这个小婴孩他就认识妈妈的，他跟妈妈就是产生了连结的，他也可能在母腹当中就只时常听到爸爸的声音，他对爸爸也是有连结的，所以小婴孩对爸爸和妈妈这两个词，他是天生有那种渴望的。虽然爷爷奶奶也很爱他，但是呢，当爸爸妈妈不存在的时候，这个小孩心里就是个小洞，个空洞一样的，好像那个爱总是不满足一样的。更不要说，如果是离婚的父母各自有了家庭，这个小孩子连他想他是属于哪儿的他都不知道。这样的小孩长大了，我觉得他肯定是会很敏感吧，他也会很需要更多的爱吧。如果是这样的小孩子的比例多了，我很难想象他们到了婚姻嫁娶年龄的时候，怎么去看待爱，怎么去建立他们的家庭呢？那困难重重啊。所以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但这个社会现象是越来越普遍的。我最近跟一个年轻人聊天儿，是个女孩子，挺可爱的，学画画的，但是她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恋爱。问她，她就觉得不需要啊，因为这个 社会已经给他一个信息说，女孩子可以独立，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因为他看到了太多不好的失败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遇到一个跟他很契合的，他连恋爱的想法都不想有。无论多少他的亲戚朋友给他推各种各样适合婚配的好的男士（带引号的），他说那众人说的不一定适合我啊，他连这个恋爱的想法都没有。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妈妈聊天，她也不约而同的跟我讲，她说他们家族里的三个女孩子没有一个想要谈恋爱的，都已经超过30岁了，
哦，
连恋爱的想法都没有。这就是我身边还认识的人而已啊，所以我想这些女孩子们不想恋爱的一个原因，也是她们也看到了太多太多破碎的例子、失败的例子。
虽然有很多失败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成功的吧。因为看到失败的就不想谈恋爱。我虽然也过了30岁，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想结婚成家的。
那就好。我们其实今天聊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啊，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至少在我们70后，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如果结了婚有了小孩儿，很多的时候老人们都说啊，赶紧结婚要个小孩儿吧。为什么要小孩儿呢？都觉得有了小孩儿，这个婚姻就稳定了，因为天然的会觉得有了孩子，父亲和母亲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说离婚，为了孩子也得把家守着呀。但是好像，刚才蓝莓也说哈，这个时代让男生和女生都觉得婚姻不可以困锁住自我，我想怎样，我就可以跟着我的感受去做，我要追求自我实现，不能够因为有孩子了就困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里，已经跟我们那个时代的看法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看法的改变了，是有点遗憾的。因为以我对婚姻的了解，婚姻的本质其实就是受苦。原谅我这样说，是不是打消了一批人的积极性？有没有把蓝莓的积极性打消掉？
没有，我还是很向往婚姻的。
对，但我觉得这是做好准备，但也还是鼓励所有单身的女孩子们，把你们的恋爱放在祷告里面，好好的等候一个良人，一个可以跟你同频的人啊。因为你如果遇到的是个不同频的人，你在婚姻之后再想办法同频，两方都要付出很多的辛苦的。所以有智慧的女孩要等到一个跟你可以同频共脑的人啊，一同步的人，一起走路的人。无论你们是想一起坐下来休息，还是一起走路，都是可以一起啊，什么都一起做，我觉得是一件很大的祝福，对于一个恋爱关系。说到这个家。啊，或者我们称之为“原生家庭”这个词哈，我希望它是一个至少是个中性的词，不要让人大家一想到我要建立一个婚姻，拥有一个家，然后想到的是哇，我要建立一个婚姻，拥有一个原生家庭，哇，焦虑。希望大家想到这个建立一个家是充满期盼的，而不是满了焦虑的。但真的很容易焦虑啊。你周围没有焦虑的人吗？你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对于恋爱、对于婚姻是满怀喜乐的，还是会略带焦虑的呢？
其实我大部分朋友当然是基督徒了，将近一半的朋友已经走入婚姻，就会发现是基督徒的这帮走入婚姻的朋友，他们其实在婚姻中是很幸福的。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但是你就看到真的是大家邻里相通，然后这种同频，你看到他们就为他们感到开心，你就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大部分基督徒在我周围的是这样，当然我有一些在国内的朋友，确实就是还蛮挣扎的。我因为之前在国内待了2年嘛，跟以前的一些朋友有更多的联系。然后大家经常出来吃饭聊天啊，我就发现大部分是没有那么幸福，都是在好像在苦苦的挣扎。
是，所以一男一女一辈子的婚姻，好像确实是需要很努力、很努力的来经营、来守望。才有可能。以前也知道难，但是觉得大部分人都还愿意 一辈子的这个目标去努力，现在就是经常半途而废，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婚姻的破碎，而且是非常快的。刚才听你说，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爱，充满的小家庭，能够幸福指数高一些，我也认可的。有时候是很难自己一个人看到自己生命中的盲点的，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光照一照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愿意成长，才有机会把这个小家幸福指数拉高。但是成长的这个起点，总要认知到自己是有需要成长的呀。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鼓励自己的，至少我不行，我总是要被圣灵的光照一照，然后发现，改，然后还不一定真的能改。所以我们是需要真理的光来照一照自己的生命的。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被真理的光照一照，天天都拿出来晒一晒，至少那些霉菌能被圣灵的光杀死，然后我们的生命可以是每天是新的。那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那日子也是新鲜的，多好呀！
前提是我们愿意拿出来晒，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确实是的。所以我在听到那个脱口秀的文本的时候，也是挺难过的，因为他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用原生家庭来形容自己的父母的时候，那都是些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可能在小孩子的时候知道自己，我将来会因此而痛苦。我们不会这样有认知，因为小孩子不知道，他就在痛苦中长大。”长大以后进入成人世界，他才发现，哇，原来可能我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焦虑，但是我解决不了。所以他说，我说了这么多，虽然吐槽了原生家庭，但是完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我是希望大家少看一些莫名其妙的文章，少看一些抽象的文字，少一些焦虑，多一些开心。他是这样祝福的。可是我想，人怎么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少一些焦虑，多一些开心呢？如果人在一生生活日常里面没有爱，没有盼望，他的焦虑是怎么消除掉呢？我不知道，但是幸好我知道真正的爱的源头在哪里，所以我想我是很幸运。脱口秀结束的时候呢，他们会有几个导师来评论，他们就说：“哇。”你提出了一个天堂的问题，因为他最后是鼓励所有的小孩子要尽量在成长过程中自己找到快乐，尽量想开一些，不要纠结自己的过去，因为可能我们每个过去的原生家庭里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是东亚小孩，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过去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尽量开心。他的结语呢，是带着某种正能量的，所以可能他们导师说，哇，这是一个天堂问题啊。我在最后的时候，其实也很想说，天堂是真的家，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家的。我们也都是从那儿出来，要去那里的。天堂的路也是实实在在有一条的，所以是有出路的，不是无解的。我们的过去没有办法选择，但是今天的每一天都在每一个人手里，你可以选的。希望。朋友们都有机会好好来了解天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天上是不是有个家？
有个天上的爸爸。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到底是谁在养活我们？阳光雨露滋润五谷，生活中的爱和盼望在哪儿呢？谢谢蓝莓啊，今天跟我聊天。哎，下一次我们可以聊聊你这个神学课程的事情。既然
哈哈
被
哈哈。
我当众说出来了哈，你真是好好的念书了个好学生。而且啊，先透露一点点，我私下问过蓝莓，她说哇，原来念神学没有我想的那么难，
可有
所以
趣了。
可有趣。哇，你看你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用这个真的今天要结束了，时间到这里了。那下一次我还是挺感兴趣，想听一听。啊，蓝莓关于神学的感兴趣、好玩的方方面面啊，
好。
那下次再听蓝莓聊喽，
好的，拜拜。
拜拜。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 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还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天赋展开爱的双臂，我已